爱我们的主，并且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这个时间，再一次把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几位弟兄姊妹们聚集在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向你感恩，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求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将你自己亲自地向我们显明。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全备救恩福音班的第二课，罪在全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晚上的内容。今天晚上呢，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当中所记载的一个故事。从以前的学习当中，尤其是上一学期的课程当中，许多的弟兄姊妹都许多的朋友都已经知道，我就简单的呢回顾一下，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要拯救在罪恶中不能进入永生的人类。他由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改用而生，取名叫耶稣。这个是上学期我们所知道的，所学过的。上一周的时候呢，四旬传道呢也简单的回顾过。那么耶稣呢，从30岁开始传道，宣扬天国的福音，呼吁人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他行神迹奇事，在安息日治病救人，被犹太人的精英们呢看为是离经叛道的人，所以呢这些人呢就常常呢要找借口想把耶稣给除掉。那么在圣经书卷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呢，第七章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犹太人的节期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呢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一个节期。在这个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呢，耶稣呢就在圣殿里讲解神的道，来教训人，教导人。那有些人呢就想，当时呢就想把耶稣给抓起来，但是呢没人敢动手，因为他们呢意见不一致，就害怕有些人打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起了纷争。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件事情以后。是在祝棚节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一节一开始呢，他就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该兰山去。所以呢，就是发生那个他们想把耶稣抓起来，但是后来他们起了纷争，发生这件事情以后，这些人呢就都回去了，回家了。耶稣呢就去了一个地方叫甘拉山，是一个小山，就去了甘拉山。那么第二天呢，耶稣又回到殿中，圣殿中，坐在圣殿里面给百姓们讲道，来教训他们。那我们呢一起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这些经文，把这个故事先熟悉一下，我来给大家读出来，你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读。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该兰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栽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智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这个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前面说过，就是发生在祭棚节期间的一些事情。那个第二天呢，当耶稣又回到圣殿中来，然后他坐在圣殿里面，就给百姓们讲道，来教导他们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就有一些犹太人这些人呢是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呢就抓了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圣殿，让这个女人呢站在耶稣面前的众人的中间，就站在人的中间。那么抓这个女人来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圣经说他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新约时代犹太教中的一个宗派，他们呢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是严格遵守律法和传统，所以呢被称为律法主义者。文士呢是当时的圣经教师，是专门研究和解释摩西律法、抄写圣经的人。所以这两类人呢是当时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摩西的律法非常的熟悉或持守。那么被这些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这里的记载说，她是正在与一个男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的时候，当场被抓住以后带来的。那抓他们来的这些人呢，说，就对耶稣说，说这个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住的。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他应该被用石头打死。耶稣你看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那这里面呢提到摩西，提到摩西律法。那摩西是谁呢？摩西是神所拣选的犹太人的领袖。他把以色列人呢从为奴400年的埃及领出来以后呢，在西乃的旷野就像我们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一样，那个这个地方呢叫西乃的旷野。在西乃的旷野呢，神呢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呢颁下律法，要以色列人呢谨行遵守。这些律法呢包括什么呢？这些律法呢就包括了要爱神爱人的道德律，公平正义的民事律，以及持守圣洁的礼仪律等三大部分，通称为摩西律法。那么按照摩西律法的这个规定呢，如果一个已经许配人或者已经结婚的女子和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丈夫，那么男女双方都要被处以石刑。石刑就是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这是当时那个犹太人的法律。那么在耶稣时代呢，以色列呢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按照罗马帝国的法律呢，犹太人没有权利定人死刑，他们不能把人私自处死，判人死刑的权利在罗马总督的手中。那么好了，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把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抓到耶稣面前来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又是如何来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呢？在场的群众和把这个女人抓来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们对耶稣的回应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又对这个女人说了什么呢？那么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女人有什么影响或作用呢？耶稣又是如何来对待这个女人的呢？他的态度和方法与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来思考这段经文，看看神在圣经中借着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那么我准备了有几个问题啊，一会儿呢我们就来分组，大家呢根据经文呢就来看，对照经文来思考、来分享、来讨论这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看那个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我们从这当中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把那个犯奸淫的妇女带到会堂，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的用意何在？他们要干什么事？他们要做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所发的问题如何达到试探的目的？这个是在从第六节说，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他们要抓什么样的把柄？这个把柄是怎么抓的？怎么可以抓着呢？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我们看那个第七节、第八节，耶稣又是如何应付他们的试探呢？然后第四个问题是，众人听了、看了耶稣的回应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如果换了是你或者是我，我会离开吗？最后两个问题对应于第十节或第十一节。第五个问题是，耶稣是怎么样来处置那个女人的？他跟那个女人的问题有什么意义？耶稣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何必多次一举的发问呢？这问题对那个女人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最后一节，耶稣对那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显示耶稣怎样治理罪人呢？耶稣处理的方法和那个文士、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态和方法呢？好，这六个问题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六个问题呢，我们来分组。分组以后呢，如果老师们手头有这个PPT 的话，请你们分享这个 PPT 到那个屏幕上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请老师们在每一个小组指定一个人，以指定一个朋友来记录。来了以后呢30分钟以后我们回来一起来分享。好，请那个红茶道给我们分组。听起来至少有两个小组，我不知道分了几个小组，至少有两个小组觉得时间不够。那这次从侧面呢，也说明这个大家讨论的很热烈，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很热烈的来讨论、来回应这些问题。那下面呢，我们就每个小组来汇报一下，就是在你们小组的讨论当中，你们从这个圣经的记载。从这个记载的这个故事当中，你们看到了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得着，或者说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样，很特别的，答案，特别的看见？哪个小组先来？每个小组三分钟，姐最要紧的说。
行，那个妙阿姨要不要说一说？妙阿姨。我的
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就赦免他的罪了？那是不是其他犯罪的人也都赦免了？
非常好的问题，一会儿小结的时候呢，我会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卖个关子，先把这个问题留着，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你们小组是谁？
天美，需不需要我说？ 这是我刚才
亚文说吧、yeah.
我刚才记录了一点。
好嘞。
我们就是就整个那个问题讨论下来，就是说当时他们法利赛人他们的用意是要把找把柄，将耶稣发现耶稣有什么出错的地方，要把他赶出会堂。因为在罗马统治下呢，犹太人不能知法，如果耶稣说要把这个女人根据摩西的律法来砸死的话，那他就违背了罗马的那个律法。但是如果不处罚这个女人的话，那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两头都不是人一样，就是说两头他都会有错，所以他们很诡诈。但是耶稣呢，耶稣的智慧超过了所有的人了，他呢他不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就弯腰写字，这样把大家的注意力呢从妇人的身上吸引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让其他的人的这种很激昂的这种情绪呢也得到一些平复。然后就是他对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个可以看到他对这种他的恩典和怜悯对底层的人是如何的大。就是这个女人当时是行刑的时候被抓，那么她的那个羞耻羞辱的感觉是何等的大。但是耶稣通过问这个问题，让其他的人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资格来扔这个石头，人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然后一个个的离开，让这个女人也知道哦，其他人也是罪人，然后就让她从这个最终的感受里边得到了释放。然后耶稣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有权柄来扔石头，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选择赦免这个女人的罪，就是因为他以后他知道他会在十字架上为他这个罪洗清这个女人的，包括这个女人的罪。这个就是我们要我们小组分享的。
谢谢亚门，非常好的分享，你们小组讨论的很深刻非常好。
谢谢梅老师。
下面哪个小组来接着分享。
我们小组是海庆，海庆你帮我们说一下好吗？
好的。我是做了记录，如果有不完全的地方请大家补充。就这个事情呢，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先把耶稣抓起来后的赶走。然后呢，耶稣问这个是也没有罪来丢石头，大家都走了，这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每个人都犯过或多或少犯过错误，在这个世上时间越长犯错误可能越多。然后我们小组还讨论了这个是罪，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创造者的意愿，我们首先是偷吃了禁果，然后我们在世上就是说也没有遵照上帝的话去做，所以这些都是罪，不一定非是违背了法律，而且是说你违背了创造你的人的意愿。这个还说明围观的人还都是诚实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他们都走了。然后耶稣专门问了那个女人有没有人来定他的罪。这个呢是因为耶稣关心这个女人，他认为那个女人还是非常的处在极度害怕的状态。他这个强调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任何人能定他的罪，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最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因为耶稣是来拯救大家的，是来叫 叫施恩怜悯宽恕大家，而不是来给大家定罪的。最后耶稣是最后，当然这是耶稣最后是用他自己的血来洗清了大家的罪，让大家都得到了救赎。这是我们小组讨论的。
谢谢海清，非常的好。还有其他哪个小组
小花
愿意分享吗？
对，我们小组是 Irene 姐妹来记录，请 Irene 姐妹。
谢谢一峰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我记录的所记录的资料都他们雅文海清都已经说了，已经说完了。但是我自己呢强调一下，就是人都喜欢试探神，就是都神是不能被人试探的。每一次那个福音福音书里面呢有很多试探神的例子，神都不能被人试探的。这个例子也不例外哈，就是我自己强调一下，就是神降世在我们人间呢，就是不是定人的罪，是去救人，拯救世人，是为公义，有公义有怜悯的，有公义有怜悯的，所以就是为我们而来的，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心态是我们是有感恩，不能说神是定我们的罪，我们活的就在神的里面去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一生，不也说神要控告神埋怨神呢，什么没有不能有这个心态，就是我自己的意见，就是我自己的意念。谢谢。
谢谢阿伦，非常好的分享。刚才我们看见小华好像要分享是吧？
对我们小组
讨论的很热烈哈，但是都没有最后讨论到最后的问题，我们讨论到第五题然后就没有时间了。yeah。然后之前呢其实几位都讲得非常好，像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觉得当时那些人为什么用意何在呢，这是一种试探耶稣，然后想要让他进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哈，因为当时他们的话里面提到一个权威，就是摩西当时给犹太人定的那个律法，就是那种就是有伤风化道德风化是罪，是应该是用石头 砸死他的那个哈。然后呢当时还因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呢，犹太人就像那个夏成老师您刚才说的犹太人不可以私自定罪的，所以他们这种就是用心很叵测哈，就是想要把耶稣放到一个两难的境地，然后让他由此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不可告人的他们的目的哈。然后因为当时是在圣殿当中，然后每个人好像以为自己的哈都非常有正义感，就说这个女人有罪啊什么的哈。然后因为是在圣殿中，他们就提到别人的罪哈，但是没想到其实当时在那个社会当时的犹太人就是在圣殿当中总是需要自己过来赎罪的，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罪，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哈。当时我们中间还讨论到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这是两个人有做了错啊，为什么男人没有来，只有把这个女人给抓来了，说明当时女性地位的 跟男性的差异哈，对女性有可能相对来说更加严苛一些。然后说为什么那些人最后都出去了，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是有罪的哈，真就是这个是当时那个世界上 whatever 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有原罪哈，然后有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谎言啊各种样的都有，大大小小都有罪，当时是只有耶稣可以为这件事情定这个女人的罪，因为她是从她的罪行和罪性上来说她都不会有罪，所以最后耶稣会为我们人类说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人类赎罪哈。对，我们就讨论到第五题就结束了。
谢谢小华，非常好的分享啊，也非常的详细。还有哪个组还有吗？
给我们组，我们组。
好，看。
组看。
然后我们组讨论的其实就是别之前的组其实都有提到过，然后基本上就是首先这个第一道题就是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想试探耶稣并且陷害耶稣想要让他进入到一种就是非常两难的困境，然后因为就是首先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他用摩西的律法来说，然后就是如果说男女要通奸的话就是必须要一起处死，然后但是耶稣又身在罗马，然后但是对于罗马人来罗马法来说就是这个耶稣他并不是罗马人，但是对于罗马法来说就是除了罗马人之外其他人不能随便处死别人，然后后来然后耶稣就是说这句话就是是想让大家就知道就是世界上的人其实都是有罪的，然后就是从这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开始，然后人们就已经开始堕落了，然后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罪过，然后就是耶稣的话就是想让人们知道就是他们在就是治别人罪的同时，然后自己其实也是有罪的，然后其次就是世新姐她补充一点非常好的，就是耶稣是想要向别人转移这个注意力，然后因为就是说他想从这个别人从对这个富人的身上的注意然后转移到然后对自己身上的注意力，然后就是就这个耶稣然后他是想要去引导这些人想要去改变这些人的价值观然后还有就是小燕姐她说一点比较好，就是耶稣想让人们去认罪，然后因为就是如果人们想要就是对一个罪过产生悔改，然后就是他们必须要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就是第五题第六题我们其实并没有去讨论太多，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至于耶稣为什么最后说那句话，就是说是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有罪，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人是就是玉红说的是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人认为这个妇人有罪但是他们并没有惩罚他，然后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些争议吧，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小燕姐说的就是因为这个耶稣已经就是赦免了这个妇人，然后就不用再继续就是追责他的罪了，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好，谢谢凯，非常非常详细的汇报，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好，谢谢啊。
好，谢谢。
还有其他小组吗？没了，就这么多对吧？
我最后还补充了一点，就是说耶稣说你去吧，你定你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这个罪了，就是说咱们被罪得赦免以后也不是说你就可以继续的在那个什么的有意识的这样去犯罪啊，耶稣还是要告诫我们你尽量的不要再犯罪了。
谢谢小燕，非常好的补充。好，大家都讨论的很热烈，好像讨论的也很深入各个方面基本上都讨论到了，而且在这个汇报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这些要点呢都已经出来了啊。那我呢就再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大家的这个汇报的这个大家讨论的结果呢我给归拢归拢啊，汇总一下啊。那么就是从这个故事呢我们首先看到呢就是这些犹太人的精英们啊，他们之所以把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抓到耶稣面前来，他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处罚这个女人啊，以维护这个摩西律法的权威，他们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从第六节的经文呢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定耶稣的罪，要抓控告耶稣的把柄。所以呢就是大家其实呢都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耶稣不让他们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宣告耶稣违背或破坏摩西律法，而违反摩西律法是很严重的罪行在当时。那么如果耶稣说他们应该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么耶稣就违反了罗马帝国的国家法律，更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所以呢无论耶稣如何回答都会落入这个邪恶的圈套，这是一个很大的坑。那么耶稣是怎么做的呢？经文说耶稣不理这些人，就在地上写字。那我们讨论当中呢也有姊妹问到耶稣写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经文没说。那重要的是呢这个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断地逼迫耶稣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经文看到他们不断地去问。这样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些人怎么了，这些人呢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他们为什么走了呢？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自己都是有罪的。因为按照摩西律法，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在他们的传统当中，圣经记载的很清楚，旧约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呢犹太人需要常常在神面前献祭来赎罪。因此呢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资格来执行这个事情。另一方面呢耶稣的话呢也提醒他们，定人罪的权柄不是他们所拥有的，唯有耶和华神才能定罪，也唯有神才能赦免罪过。所以呢他们就一个一个的都走了。他们走了并不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没有罪，他们走了是因为他们承认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没有权柄来定这个女人的罪。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耶稣本来与这个行淫的妇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吧？在这件事上他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这些不怀好意的犹太人要陷害耶稣，才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的。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耶稣那是宣扬的那是异端邪说，他们把耶稣视为眼中钉，他们在虔诚地等候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当弥赛亚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想要除掉他。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些人把耶稣最终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杀害了他。所以呢就是他们把这个妇人呢带到耶稣面前来，不是说他们认为耶稣有权柄来决定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做，不是的，他们是就是挖了一个坑要来陷害耶稣，要找权柄，要来定耶稣的罪。那么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假设我们自己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是耶稣，或者说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发生在你身上，那无缘无故的呢就被陷进了一个可能让自己受到伤害的境况当中，我们会怎么做呢？就这件事情本来与我没关系，那他们就是非要让我做个选择，那我怎么办呢？也许我们会想办法自己脱身，也许我们会说按照摩西律法把他用石头打死也好，交给罗马政府也好，干过什么事儿？ 你们不是领袖吗？你们自己决定好了。如果耶稣当时这样说，换了我们，我们会觉得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耶稣是怎么做的呢？他所做的和犹太人所做的有什么不同呢？犹太人想的是定人的罪，是陷害人，而耶稣想的和做的呢，就不是让自己脱离这个危险的境况，而是要救这个妇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说当这些犹太人都走了的时候呢，耶稣就问这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是怎么回答的？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对这个差点失去性命的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刚才呢，黄明娜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耶稣不定这个女人的罪，耶稣给这个女人赦了罪，那是不是那些所有的人的罪都被赦了呢？不是。这个女人叫耶称耶稣是什么呢？这个女人说，主啊，没有。她称呼耶稣为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很清楚地表明耶稣是有定罪的权柄的，也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一个，所以呢，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对这个女人而言呢，耶稣是在对她说，你的罪被赦免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当这个可怜的女人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她的罪就被赦免了。当耶稣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耶稣同时是在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前面我们说到过，唯有神才可以赦免罪，这是犹太人所熟知的。所以呢，当耶稣赦免这个妇人罪的时候呢，耶稣同时也在宣告，他就是那位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也许有人会觉得说，耶稣如此就这样赦免了那个行淫乱的妇人，好像有失公义哦。按照律法，他不是应该被处死的吗？那耶稣是不是在宽容罪恶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见，耶稣断然没有。他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个犯奸淫的妇人，以后不要再犯罪。称是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圣灵就会保守他脱离罪的捆绑，就会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不能再持续犯罪。那么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都和那个行淫的妇人一样，都是站立不住的罪人。但圣经呢，也通过这个故事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就是为了让我，让你，让每一个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人罪被赦免，神就看我们为义，不再看我们为罪人，我们就被称为神的儿女，成为蒙神祝福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是这样的奇妙，这样的丰盛，这样的美好，这样的宝贵。愿这美好而宝贵的救恩早日临到每一个愿意寻求耶稣基督的人。阿们。啊，我的分享或者说我的总结就这么多。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的主任牧师于牧师在我们中间。牧师有什么补充的吗？跟我们分享分享。
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新老的朋友们， 看到大家发言踊跃哈、而且都有很深的这种反思，在小组里面也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也真是很谢谢的夏晨长老今天的带领和分享，愿神也继续的把这个团契呢留在我们的心里，把神的话语呢更在我们的心里面揣摩，求他开我们的心，能够早早的认识他。就是也谢谢我也很感到很高兴嘛，能够在大家的当中来参与今天的聚会。也看到海庆啊、看到王超，王超是以前的老朋友，还有那个我们一组的那个小华也是新朋友，素芬姐妹也带得很好，爱华老师，这些都是很开心跟你们在一起有分享的事情。
好，谢谢牧师啊，时间传道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了。
好，
就是、
感谢
朋友们今天的参与，谢谢夏晨长老老师的带领。
好，谢谢啊，一峰弟兄啊，丽君，还有建美，还有苏峰，还有刘红姊妹，你们几位有什么补充的或者分享的吗？
对，我来有一点点稍微一点补充，就是我们组讨论的是，就是我们就是六道题都讨论完了，然后我们额外还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学到什么，可以对我们就是怎么样来处理，就是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我们没有权利来就是来加级，就是来判断别人有罪，所以这个实际上对我们就是非常有非常实用的一个指导。所以我们小组是正在讨论到这个，然后就完了。
好，谢谢李军老师，你们其他几位还有补充的吗？好，那个黄维，我最后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回答了，谢谢。
好，谢谢谢谢。啊，你们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呢，我就做个结束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愿意留下来继续聊聊天的呢朋友呢，你们可以留下来。如果还有其他 iPad 的朋友们，如果想离开啊，你们就可以离开了。好，让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为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在创世之初就预定的救赎恩典，为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让我们在你里面得自由，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借着你的名成为神的儿女，进入你的永生。主啊，你的心意不是给人定罪的心意，而是拯救人脱离罪恶的心意。你的心意不是惩罚人让人恐惧的心意，而是赐平安的心意。主啊，今天晚上你透过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个行淫的妇人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怜悯的心肠，看到神儿子的美善，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宝贵。主啊，就求你继续借着今天晚上的经文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说话，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周里每天都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回响，都有你的话语的亮光照耀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地明白你的心意，更多地认识你，让更多的朋友归向你。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